亲自，第九章是保罗，是路加讲的保罗怎么遇见主的，这一次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怎么遇见主的。所以当他说我当做什么，主说你进去，进到大马色，在那里，在哪里，在哪里呢？你到了大马色城，你就碰到什么？你就碰到一个人，那就是亚纳尼亚。亚纳尼亚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一个小肢体，他能叫你眼睛看见，而且下面怎么说，他能够把神的旨意告诉你。所以第十四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神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下面很明显，神的旨意借着谁来发表的？借着亚纳尼亚来发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保罗不去大马色城，他留在路上的话，他仍旧是个做梦的人，仍旧是个得救的人，仍旧是个看见异象的人。那你就不要忘记，在这里他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有许多明白神的旨意是在聚会中的，是神借着身体上的另外一个肢体来告诉你的。所以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说我头脑好，我一个人读圣经就可以了。不，有的圣经你一个人都可以明白，有的许多圣经是你来到聚会里面才会明白的。保罗如果不是遇见亚纳尼亚，他怎么听见这句话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知道他是蒙拣选的？是别人告诉他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从一面来讲情何以堪，从一面来讲这个保罗不是渺小的，保罗应该很大才对。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叫保罗不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个时候保罗慢慢才知道说，我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你在教会里面是老几？你第一呢？第二呢？第三呢？第四呢？如果你说我在教会里面第二十名，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前面有十九个人能帮助你，能帮助你，然后呢，然后其他人就是你来帮助的。所以不要忘记啊，如果你说你是第二名，你当然很谦卑的，因为让主是第一，你是第二名，对不对？然后其他人根本就在，其他根本就在后面嘛。所以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帮，只有主可以帮助你啊。你在家里也这样，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弟兄姊妹很稀奇，在家里面谁最蒙恩？你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谁是最属灵的？你很自然，你觉得我在，所以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看见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第二十名的话，有十九人可以帮助你，但如果你是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再小的话，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所以你就看你教会的聚会就很重要了。有的时候是借着教师来传的信息，有的时候你看弟兄姊妹做见证，你听他们的祷告，很多难处你可能过不去，你只要听他们祷告，难处就来了，就。所以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来到祷告聚会里面，有的人说我这个天气这么冷，我在家里祷告不是可以吗？现在有 Skype 也可以祷告啊，有电话也可以祷告啊。那当然了，你这个祷告你这个是很方便的，但是很稀奇啊。你看神给教会有一个权柄，这个只有给教会有的，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所以当教会聚在一起祷告时，有一个指示是神给教会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很多的祷告就听了，但是很多祷告只有在那个聚会里面才听的，因为那个时候当教会奉主的名，房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上也捆绑。你看见吗？等到教会在凡是教会所捆绑的，你看见很多很多很多那个癌的细胞就枯干了，这就是捆绑的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病我们不会明白，但是很稀奇，圣灵就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学的功课就是什么，就是说今天保罗所以能明白神的旨意，幸亏有了主，没有主当然他不会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的，幸亏有亚纳尼亚。没有亚纳尼亚，如果不是亚纳尼亚舍己，不是亚纳尼亚顺服主， 他不可能来到保罗这里，保罗不可能蒙恩的。有那么多神的儿女顺服了，就是为主来服侍你，否则他们不会来找你的。因为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太骄傲了，别人不会来找我们的。但是你看看，有的人在主面前挣扎，那个人太骄傲了，我不要去，但主人一定要去。那么多人顺服了，就是为主造就一个保罗。那么多人顺服了，就是为主要造就一个不顺服，当初不顺服的保罗。所以也是一样的，有什么？今天如果主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蒙恩的话，你看见主在教会中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们每个人脾气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呢，有的人害羞，有的人这个那个，但是感谢主，借着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吗？很多时候我们所得的帮助是在聚会里面得到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原则什么呢？原则乃是身体的原则。所以这个功课严格说来是爱弟兄的功课，严格说来这个功课什么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叫你对于身体产生知觉的功课。你知道说教会是基督身体，我不过是身体里面一个肢体，还有很多的肢体。所以今天呢，我不只接受元首的供应，而且我也接受各个肢体的供应。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你蒙恩得救，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得着许多的帮助，包括属灵书报一样，属灵书报也是借着许多的肢体，他们得出供应，然后他们把一些东西写下来，叫我们得帮助。所以读属灵书报到来聚会，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在这个原则底下。所以千万不要说，哦，我一个人读圣经就可以，我参考书可以不必看。弟兄姊妹，慢慢你就看，你说参考书还是要看的，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你就是看不见我们弟兄所看见，许多时候你就需要他那一份的解释，就需要那一份的帮助，你眼睛再开启过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学了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就是大马色城的意象。所以大马色的意象是什么？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宇宙性的，但在每个地方不要忘记都有亚纳尼亚，每个地方你不要忘记，都主动就是我们都应该看见。当我往上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就愿意常就变成一个习惯，你愿意在聚会中得供应、得帮助，因为只在聚会里面你能看见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自己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保罗要他的眼睛得开启，主可以开的眼睛，但是感谢主，许多主是这么做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主是间接来做的。所以慢慢的就觉得需要基督的身体，没有主我不能过日子，没有弟兄姊妹我也不能过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再不追求，你再忙，你只要不要停止聚会，你就是个蒙恩的。你是不是信不信的？你每个主日一定来聚会，每个礼拜一定听一篇道，你最少是一个礼拜就一年就50篇道，你10年就500篇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只要不停止聚会，然后呢，然后来礼拜三聚会也来，然后祷告聚会也来，什么聚会都来。有的是你来睡觉，我就睡觉很好的。你知道，许多时候我常常觉得你最蒙恩的人，就是在聚会里面来了，累得不得了，然后呢，哎，等到最后，哎，这个他醒过来，聚会已经散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但是不管怎么，在聚会里面睡觉还是有福的，你看见吗？因为不管怎么样。哎，很多话你还是听见的，你以为你没听见，你在梦里面还听得见两三句话，还是听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多多少还是给我们很大帮助的。所以你就看见了，这是保罗刚刚得救。你看看，如果保神不是这样来，主不是这样来提醒保罗的话，那么很可能保罗真的变成教皇。你看见吗？教皇就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真的认识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他总是要寻找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他到了腓立比、那么腓立比呢，这个有 腓立比里面，腓立比那个城呢是外邦的城，那么连会堂都没有，连会堂都没有。但是呢，因为保罗到底是有个习惯的，他从前就是不管怎么样到哪里就是参加会堂的。那现在呢，他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呢，照着习惯来讲，他一定先到会堂里面，因为那是最容易有机会把福音送给别人的。所以他要找会堂，找不到会堂。但那个时候呢，有一般人在城外祷告，结果他就碰到吕底亚。那吕底亚为什么？因为那个他刚好他是这个卖紫色布，那紫色布呢，这个漂染色的时候，多半在有水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去过腓立比，就知道在城外刚好有条水啊，就在水那个地方，那个应该就是他这个染布的地方。那么在那里，他们有一些妇女在一起祷告，然后保罗就对他们传福音。哎，结果没有想到啊，保罗一传福音，吕底亚就得救。所以腓立比呢，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到一个地方，这就是保罗，保罗从来停不下来。他一到一个地方，先找会堂，会堂的目的就是这给他传福音很好的目的。但是结果没有会堂，没有会堂，他们就有祷告地方也可以啊。所以那个起头只是祷告地方，还是几个妇女祷告的地方，之前大家没有得救嘛。他给他们传福音，一传福音，他们就是基督徒了嘛。一传一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腓立比教会就被主兴起了。而且不要忘记，不管保罗到哪里，保罗到了欧洲，第一站是腓立比。但从此以后，不管保罗是到什么地方，你看见的时候都是腓立比的教会来供应他的需要。那么主的确兴起吕底亚，吕底亚他做紫色卖紫色布匹的，他一定是非常富有的。所以我们知道一路上你看都是吕底亚和那一班弟兄姊妹供应他的需要。到了最后我们才知道啊，安提阿教会打发他出去应该供应他需要才对啊，结果好像安提阿都失败了。结果你看见神可以借助腓立比做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保罗单独的话，他无论到一个地方他隐藏起来就可以做隐士就可以补，你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欧洲的这个工厂，福音的工厂打开，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寻找教徒的人。虽然没有一个子弟兄姊妹，他可以创造一个，他可以传福音，他可以借着神的灵传福音的时候，一人一得救，你看见就是弟兄姊妹，那基督身体就开始了。所以腓立比教会呢，就从那里就开始了。那么还有一次，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就是最后一次他这个最后一次他怎么样，最后一次他最后一次环游布道要回耶路撒冷，他就到了特洛亚。那么还记不记得，那刚好是七日第一日，所以他就和门徒们聚在一起，和他们一同擘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的习惯，他就这么个习惯，到了主日他一定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那是七日第一日。而那个七日第一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每逢七日第一日擘饼，那个不是，所以证明说到了那个时候，本来早期的时候天天擘饼，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教会慢慢上轨道了，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每逢七日第一日他们擘饼纪念的时候，哎，保罗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保罗就和他们在一起。那么在一起，当然因为保罗来了，难得教会的这话语只是来到了，所以保罗呢就和他们就讲到。那么讲到，因为他们在小楼上啊，他们用了那个这个，那么在窗台上呢用了一些油灯，那么我们就慢慢久了以后，一氧化碳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人就睡着了，包括有一个少年就睡着，然后呢从上面就掉下来。所以有人说保罗讲道不行啊，讲到别人睡觉嘛，所以他们认为说讲道法的时候保罗的榜样不足取啊，因为他怎么，他那天跟着空气有关系了，我们再说，就是的确你讲，因为保罗讲得很长，所以你知道保罗，我们现在就聚会一定要很，到时候一定要玩呢，大家要赶时间什么，但是保罗那一开讲就是很长，而且讲到半夜，而且讲到大家睡着为止。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保罗一到了那个地方，难得见到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他要把他心里的话来交通给他们。 啊，然后呢，等到那个少年掉下去以后，又把他又把他这个扶起来，然后又活过来，然后他们又开始继续搏命。所以你看，那个搏命就会是半夜以后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这些东西都不是仪式，不是，它的确是生命的东西。来了，他们也不说我们的先剥饼然后讲到，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就他是先讲到后剥饼，没有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不行啊，就应该先剥饼后讲到，因为主在主的桌子里是第一嘛。但这是家嘛，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他们来到了，保罗来到，他就先讲，有话就先讲，交通了，哎，还有主的供应啊。但当然也有人睡着了。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然后来剥饼，然后呢，保罗再起行。所以这是最后一次他到了特洛亚。那么然后呢，到了推罗，到了推罗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到了推罗的时候啊，这个到了推罗的时候呢，因为刚好啊，先是经过居比路嘛，啊，居比路是个岛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耳其南边一个很大胆的居比路，那已经靠近以色列了。那么到了居比路，过了居比路以后呢，结果这个船呢也到了这个推罗，在那里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那么如果在那里卸货，我们如果到了推罗，那就观光观光啊，去看看推罗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这一次弟兄姊妹去过推罗的，你如果去过推罗，你这样一个印象啊，推罗呢，这个推罗其实有两个城嘛，一个城是在岛上，一个城呢是在岸上。那么亚历山大的时候呢，就把这两个变成一个城，当中还有个长堤。那么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我们还走在那个长堤上面。那么然后他到了港口呢，当然那现在保罗那个时候一个门是已经是一个了嘛，一个，所以大概就在那个岛上的那个岛，那么就下来卸货。卸货呢，那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在推罗上，我们就是指什么？就是保罗跟路加嘛。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结果圣经说找着了门徒。你看保罗，他到了那里，不管到哪里要找弟兄姊妹，不管到哪里要找聚会，他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然后他们有很好的交通啊，然后这些人他们就受了，你看见这些找着了他们，然后他们就被圣灵感动，就对保罗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你看他，因为很多地方大家都有感觉，觉得保罗有苦难在等着他。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起身前，他们众人就同这些弟兄姊妹就从妻子儿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家嘛，你看有妻子有儿女，就送我们到城外，送我们到城外，我们就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就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所以当路加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给你的感觉真是很温暖的感觉。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嘛，这不是说你到那个地方我要到礼拜堂去，或者这个那个，不是要去做礼拜，没有这个感觉。你要寻找弟兄，到那里你看见吗？虽这个他们在那里卸货，但是呢，而且所以就住了七天。那么这七天呢，就找到门徒，和门徒在一起有聚会。然后呢，聚会的时候或者交通的时候，他们就劝保罗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所以就过了这几天，他们就起身前行。前行呢，然后就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就都来了，所以都同妻子儿女就送我们到城外，就感觉很好啊。我们就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然后呢，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那么前不久，江守在领到了这个到了南美的智利，他发现在智利有一班弟兄们，就像当初在上海，在中国大陆刚刚非主兴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非常的淳朴，非常的简单。等到江陵要走的时候，他们弟兄都到机场来送他，很自然的，那感觉是很自然，不是组织出来的，不是，一点都不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史伯克丁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千人到机场去迎接他，那个根本都不是组织来，不是动员来，都是大家大家这个心甘情愿，但又怕史丁认不得我们，所以每个人都穿福音背心。那一千多人穿福音背心，这都是弟兄姊妹， 所以这难怪史蒂文他觉得主在西方没有路了，现在主到东方去开路，他刚刚到台湾非常非常的兴奋。那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弟兄姊妹，那个爱的流露啊是很自然的。所以你没有想到，我们说保罗呢，他刚刚得救是如此，现在主大用他了，是第三次环游布道了，他不管到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他都没有离开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这就是保罗的那个习惯嘛。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功课不只是聚会，比聚会更多，爱弟兄姊妹，照顾弟兄姊妹，那么关心弟兄姊妹，很自然就通通包括在这个功课里面。那最后我想我们再读一节的圣经，一段圣经就可以，我们好不好读腓立门书。腓立门看到腓立门，我们来看腓立门，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立门。然后下面就是腓立门书，大家都知道。那么腓立门书呢，就是有一个逃奴，就是从哥罗西，腓立门是个大户人家，一个家长也好，族长也好，反正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结果呢，阿里西姆呢，结果就亏欠他，就逃了，结果就到了罗马，结果没有想到呢，遇见了保罗，就得救了。所以保罗就劝他回去，而且呢，怕这个阿里西姆呢，腓立门不接待他，所以就为腓立门，就为阿里西姆求情，那么就写了这封求情的信。那么这里面呢，保罗也没有用他的头衔，没有讲他是使徒保罗，没有，而且他说我是这有了年纪的保罗，还有我是带着锁链的，我宁可凭着爱心来劝你。所以这封信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封信。那么这封信不要忘记啊，他既是私函，一点都不是公函，不是一份公开给教会的。如果公开给教会的信，那么当然就比较正式一点。但是很稀奇，在这里你就看见保罗一个完全的一个私函，如果是公函的话，他可以拖着提摩太一同写信，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为基督耶稣的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那么不要忘记啊，我们知道这不是保罗第一次这样做，在别的书信里面你看，有的时候他和保罗一同提摩太一同写信的，因为现在讲的教会的事，现在讲的重要的事，那么保罗他很小心，他不止一个人在这说话，他觉得那么弟兄姊妹，他不愿意不要单独说话，他总是有一个人和他配搭的，他总是有一个人可以彼此商量，总是有一个人可以一同站在一起的，他不愿意做个单独的人。所以呢，在教会书信上我们能够解释，但这封不是，这封是完全私函。而且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下面这些事、跟提摩太都没有关系，都是我你看见很清楚吗？第八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讲这句话是保罗讲的，但写这封信呢，不是保罗一个人写的，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写的，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但是后面你所讲的是你都是我，你看，然而像我有这年纪的保罗，那么这个提摩太不能说我是有了年纪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不能把提摩太拖进去的。但是保罗说我是有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也不是保罗，你看见吗？现在我凭着爱心求你，这个爱心是保罗的爱心，也不是提摩太的爱心。那然后呢，你看第11节，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所以12节，但是呢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然后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弟兄姊妹，前面是说他和提摩太一起写信，那应该说我们才对啊，不是，整个的信根本就是保罗写的，根本是保罗私函嘛。所以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保罗这是讲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苦中替你伺候我，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等等等等，然后第十七节，你若以为我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你看这个这样求情是保罗在那求情的，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保罗没有说他若亏欠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提摩太账上，没有。我们如果写信会这样写，但是保罗不是，保罗都归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写这封信还是和提摩太一起写，换句话，他灵仍旧是交通的灵，他不是单独的灵。甚至这么隐秘、这么私密的一封信，保罗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知不觉地透露了保罗这个人，这是他的习惯。你不可能叫这个人单独，这个人应该单独，因为这个人很有个性，这个人很有个性，这个人是个伟大的领袖，他当然很独特的，他应该是所有的领袖都是孤单的，你知道吗？那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约会啊是在会众前面大概2000久，约会如果在前面领路，那就代表领袖，领袖下面是孤单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领袖和所有领袖都不一样，他从第一天他就学会了一个功课，不管做什么，就是这个，他不是单独的做，他就是和别人商量，就是和别人交通的，而且和他商量交通的是不如他的，是更年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是交通的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从第一天开始，保罗就是这样的受训练，就学了这样的功课。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保爱所有的弟兄姊妹，他爱他们，他巴不得常常与他们相见。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不可停止聚会，这个聚会对他来讲不是折磨，聚会对他来不是痛苦，聚会对他来是享受。每次来的聚会，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你都不要见的，好像这个这么严重了，但是感谢主，就在聚会里面主对你说话，那个不可爱的弟兄都变成可爱的，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的心就自然就大了。否则的话，你一天到晚想这个人的不对，那个人不对，这个人亏欠你，那个人亏欠你，你世界没有人可以爱了，觉得你真的有感，你的感觉就变成非常苦毒的感觉。但是如果真的来到教会里面，你看见主有许多话要说，主有许多事要调整我们的脚步，那么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长大了。所以我们长大的秘诀是在人手底下。我们长大的秘诀也是我们互相做肢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这是很实在的东西。对于保罗来讲，保罗的的确确是看见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不要忘记，保罗写提腓利门书的时候，同时又写了两封书信，一个同时，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元首，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看，看见基督与教会这么高的这两封书信，同时保罗写了腓利门书，这就告诉我们，是一个真的看见基督与教会的人，一个真的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异象的人，他一定看见大马色城的异象，他的眼睛开启的不只看见荣耀的基督，他眼睛一被开启了，他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你不必解释他是谁，这个他就是怎么呢，是我们主用宝血所买回来的他，千错万错我们就生了他。你喜欢他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他也许和你的看法不一样，他也许真理不清楚，他总是你的他，你往上看你就看上了他。所以就是怎么，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你来到教会就是往上看的，每一个人都在你上面，所以你就能和保罗一样的说，我是圣徒中间比圣徒人最小的还要小。但愿主这就开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看见保罗是这么来学习金钱的。那么在这个功课上，从一直得救一直到了他说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你看见他数十年如一日他没有改变过。所以但愿主提醒我们，叫我们做一个不可停止聚会的人，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应当要彼此劝勉。今天不错，你蒙恩到一个地步，你劝勉别人的机会多，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怎么样，你也有缺点，也有软弱，也有伤心的时候，也有流泪的时候，你需要接受劝勉的时候。有的人太骄傲的地方，他只能给啊，他不能接受啊，他觉得他就要接受，他是个奇耻大辱。有一天他一边给学给的功课，一边要学收的功课。迟早一天主把我们带到个地方，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主不行，没有弟兄姊妹也不行。这个就是教会怎样只给我们看见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印象，但是许多人都很熟悉那一部分，都忘记了还有大马色城里面的印象。那两个都是主都开眼睛的，在路上他的眼睛开启荣耀的基督，在城里眼睛也开启了，开始看见什么，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但我们每个人都看见基督，我们每个人往上一看也都看见了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寒冷的晚上仍旧对我们说话，说尤其在这一年快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在借着这些话来复习，来提醒我们，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功课。但我们在聚会这件事上，在爱弟兄这件事情上，在能够在对于身体充满知觉这个功课上，让我们真是学习操练金钱。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保罗身上怎么工作，也求你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做，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最后如果有机会到书摊看。